今天的经文是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启示录二章一至七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徒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思念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我们很好高兴有汉阳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今天他所要分享的正道题是无情的末世教会。我们请汉阳传道。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可以参考这周刊里头的大纲。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这启示录的系列。啊，如果我们看荧光幕的话，我们上周我们看了开始的这个系列，我们说教会要成为一个无畏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能无畏呢？记得吗？因为我们有一位最可怕的神因为他在我们后头，我们就不怕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认识七间教会的一间教会。不过记得我们要用这间教会的角度来稍微认识启示录，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每当我们认识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多认识这启示录多一点点啊，多一点点，帮助我们以后可以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对启示录的认识。好，我们就来做个开始祷告吧。恩主，我们感谢神，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的来朝见你，主，我们将以下时间在主手中在外头上课的孩子们，主，请你帮助老师可以与他们讲解圣经，让我们多认识耶稣，当我们学习信靠耶稣。主，我们在大堂里头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这里听主的话语的时候，主，请你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我们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建立的帮助。主，请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作者，他70年前写了一个故事系列他基本上销量每一年销量100万，所以那个系列就在这里叫纳尼亚传奇 Chronicles of Narnia。 所以你可以想象挺厉害的，我写了这本书，70年前写的这本书我写了这个系列过后，每一年那个系列的销量是100万。所以做生意的人讲，哇，这个很好的生意啊，这是非常棒的生意，对吗？不过他到底是谁呢？ 有些人会认识，叫卢易斯 C.S. Lewis 啊，他在1950年，大概71年前，他写的这个系列。过后，你看到了现在，如果你去书店的话，你仍然可以买到这个系列。所以在这个系列当中，最经典的可能是其中一本，那本中文是《狮子、女巫、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所以这是可能在当中最经典的。而如果你读这个系列的时候，在里头有一个中心人物，中心人物不是那几位兄弟姐妹，这中心人物呢其实不是人，是一只动物那只动物是一只狮子，叫亚西兰阿斯兰。你有想过为什么那个刘易斯他叫这只狮子为亚西兰，为什么叫阿斯兰？因为土耳其话这个是狮子阿斯兰，如果你读土耳其语的话，狮子的名词就叫阿斯兰。所以当路易斯他给这个狮子名字的时候，他在用土耳其的一个狮子的名称来给他命名。不过其实路易斯他写了这个系列有几本书呢？这个系列里头有七本书。所以七这个字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听这个讲道的时候，待会我们要来认识七。不过你和我就明白为什么路易斯呢，他不要写七，他不要写八本，他为什么不要写九本，为什么不要写六本而写七本因为他明白一个观念。不过这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个系列里头隐藏了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这个亚西兰这个狮子呢，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路易斯自己公开的承认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借着这个故事系列让孩子们他们明白福音。所以这就是拿尼亚系列的。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狮子、女巫、衣橱的时候到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到这本书结尾的时候，这亚西兰还没有复活之前，在之前他被女巫杀了，还没有复活之前，这他的大军就与女巫的大军交战，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几乎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突然亚西兰复活了。而当亚西兰来的时候，他们不惧怕了，因为因着亚西兰这复活的狮王他们因着他战胜了女巫的全军，所以过后呢他的百姓毫无惧怕，毫无畏惧，毫无胆怯。为什么呢？因为那最强的就在他们的军队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观念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害怕？因为那最强的就在我们的军队里头，就好像亚西兰和他的军队一样这也就是我们上一堂我们所在谈的主题，我们不畏惧，因为我们的里头，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无畏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这以弗所教会七间教会的第一间。所以这在读第一间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什么呢？小时候当我小时候我们有写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信过不过当你小时候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发现我在小时候写信的时候，我在信封上我会做一件奇怪的东西，这年头长大了不会做的。我在信封上小小的男孩写信的时候，我会写邮差先生，谢谢你辛苦了你笑我的话就是可能你写过对吗我有时候我看到我的一些孩子们写信也会这样写的，很客气的。所以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当约翰在写七封写这个教这本书叫启示录给七间教会的时候，约翰在按着当时的邮差先生的路线写这七个城市的，这不是乱乱来的你别说哎呀心血来潮写先写以弗所，心血来潮再写斯美那，不是的。当约翰在写的时候，他是按着当个时代2000年前希腊罗马的时代，他们送信送到亚细亚的时候有个路线就在这里。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以弗所。以弗所基本上像新加坡一样，它有一个很好的港，它在当时呢是数一数二的贸易中心，它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宗教中心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 我们以后我们来看一些以弗所的照片。今天要讲的东西太多了。不过如果你看这个路线是怎么样呢？先从拔摩他写信，对吗？写信的人在拔摩，一个鸟不生蛋的小岛它不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它只是一个过路的一个避风港罢了。避风了过后呢，他们就继续走了。不过大城市是什么呢？在这七个城市里头，最大的你可以说是以弗所，最繁荣的是以弗所。这以弗所完了，就上士美那士美那就是第二个。弟兄姐妹们，路亲弟兄他们曾经就是住在士美那当然他们这年头叫伊斯米尔，不叫士美那。不过士美那跟以弗所差不多一样，也是一个港口城市，不过它没有比以弗所来的繁荣。所以在七间教会里头，有两间教会呢是港口城市。换句话说，你说在七间教会里头有两间教会，像新加坡它靠港船只来的这个地方做贸易，所以这个路线呢就往北上去。为什么往北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如果你看那个地形的话，你发现这些城市呢都是在这谷的当中，就是在这 valleys 的里面。所以如果你送信的话，沿着谷沿着河那个送信的人可以送得很快。如果是高高低低的山区的话，这送起来就很辛苦。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信送到城市，再从城市发到乡村。所以这七间教会都是大城市。所以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们，启示录送到以弗所的时候，启示录要继续送到这士美那，这样怎么办？这样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们就要抄，对不对？你抄其实不久的，抄了过后呢，就留那封约翰的信，约翰的那封信呢，继续往士美那去，士美那完了再抄到别加摩上去，慢慢的所以我们再看第四个点呢，就是推亚推罗，在下来的时候就是下萨迪沿着河沿着谷慢慢的走到菲拉铁菲，最后来到老底家。所以你想象一下，这封信呢就好像一个圈圈一样，它叫做 circular letter， 它里头有个路线。所以其实我们要开始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跟着邮差先生离开拔摩海岛，来到这个繁荣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只是一个贸易的城市，也跟宗教的城市如果你读这启示录19章19节的时候，当时以弗所人教会他们信主的时候，信主的人他们拿了多少钱来多少东西来到教会，把一把火烧了。他们拿的是什么呢？他们拿的是书籍所以你就得问，当时保罗的这些人为什么拿书籍来教会把一把火烧了呢？因为这些书籍呢都是跟迷信跟拜偶像有关系的考古学家在考古以弗所的时候发现什么呢？以弗所里头有很多符我们华人可以明白美国人很难明白，因为美国人不带符这个东西。不过你和我没有信耶稣之前，你记得吗？你脚上有符，颈上有符，为什么呢？因为这符里头有咒语保护你所以在这以弗所教会里头也是一样。所以当这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是写一封信叫启示录，不过在这启示录里头有一小段话是特别嘱咐以弗所教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小段话，过后也来从以弗所教会的角度来明白这封信。所以我们要把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讲道分成三部分。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来仰望那知道一言一行的主，来仰望那知道一言一行的主在这里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以弗所的行为，他知道以弗所的劳碌，他知道以弗所的忍耐，他知道以弗所在做的事情，他的侍奉。所以在这里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知道以弗所，第一他热心行善，他火热的在行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劳碌，他们的忍耐甚至你可以说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久忍耐的教会。他们劳苦，你看神怎么对他们说，他说这些劳苦的人他们不乏倦，他们不会累。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跟罪打仗到一个地步，哎呀我很累了，我不要干了 我就不要跟罪 对付罪了。不过如果你从以弗所教会的身上学习的话，圣经怎么形容他们？这些人是劳苦却不乏倦，他们知道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我们要崇拜，我们要敬拜，从年轻敬拜到年老，可能到一天你会乏倦的，哎呀，不要敬拜了，去教会讲来讲去的都一样的，不要去了。不过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想，让我们看这间教会，你看神怎么称赞这间教会，这间教会他劳苦不乏倦，他们做的事情在神的眼里呢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不过如果你问大家的话，在这个教会里头最独特的是什么呢？最独特的是这间教会是一个固守真道的教会。当我用这个字，这四个字固守真道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保罗在指导提摩太。弟兄姐妹们，提摩太在哪里侍奉啊？提摩太在以弗所，提摩太在以弗所。所以当这约翰看到提摩太的果子，可能那时候提摩太已经过世了，我们不晓得，因为是主后96年左右，提摩太可能已经不在了。不过那个提摩太的果子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呢是个固守正道的教会，提摩太的确听了老师的指导，帮助这个教会不容忍恶人，要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可能你就会纠结了，使徒们要试验吗？使徒们不是12个使徒吗？为什么要试验使徒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头有两种使徒，两种，一种是耶稣基督的亲门徒，那12个。所以严格的来说，请问保罗是不是？只是保罗不是，保罗是属于第二种。所以你说真的吗？还有传道师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不过如果你可以写下来，你可以写在笔记里头，你可以去看使徒行传14章14节，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加拉太书1章19节，罗马书16章7节，他告诉你说有一些人也被称为使徒，例如谁？例如保罗、雅各、巴拿巴、希拉、安多尼古，还有优尼亚安这些人在圣经里都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你可以这么说，这些第二组的使徒们是谁呢？他们多数是使徒们的同伴，使徒们的同伴。所以那你就头疼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以弗所要头疼了。你可以想象呢，在那个时候没有谷歌的没有谷歌的。你知道有时候人邀请我去讲道他们先上网搜索我，下载3-5个讲道来听，才请我们去讲道的。不过请问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候可以不可以那个人走进以弗所就开始说，我是使徒，我认识提摩太，我认识约翰，我认识雅各，你就纠结了，惨了，该不该让他上台讲道呢？所以你看在这里约翰，神通过约翰怎么称赞以弗所？神告诉约翰说，你称赞他们，说他们是试验使徒们的，试验使徒们的。不但如此，他们不但是不容忍恶人在教会里头放纵，他们不但是在教会里头试验这些使徒们，真的假的要试试看，要考试一下。第三什么呢？他甚至是恨恶这尼哥拉一党的人。可能我们又头疼了，尼哥拉一党不知道是谁，对吗？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别加摩的时候，我们会来谈尼哥拉一党。不过在这里讲一个小趣事尼哥拉一党在希腊文字呢，你可以它这个原文的这个字根是我们认识的，跟一个品牌有用，所以我用这个品牌你们抓住，以后我们来谈这个党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品牌叫做 Nike， 所以你说这个是 Nike Gang。这个品牌是 Nike， 所以你说这个到底这个尼哥拉这个 Nike Gang，他们看重的是什么？他们看重的是自由，他们看重的是恩典，他们贬低的是律法，他们贬低的是生命。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反对律法，他们是放纵生命的一个帮派这个 Nike Gang所以以后我们就来认识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敌对律法，怎么样的来放纵生命。今天没有时间说，不过记得 啊，这是那个 Nike Gang 啊。好，我们就从这以弗所教会当中学几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我们从他身上知道，诶，他们到底怎么样的做到这样好的一个教会，到底怎么样的火热行善，恒久忍耐，固守真道，他们到底怎么做得到呢？其实他们的秘诀是他们属于一间教会，他们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你可以用不同的比喻来形容。有人形容教会如同火炭，你们和我明白那个意思是什么。有人形容教会好像马拉松比赛，有人形容教会好像一个过滤器。为什么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教会呢？因为在告诉你和我，我们属于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能火热，这些火炭放在一起是很烧很热的。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跑着马拉松，单独一人跑马拉松不可以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我跑到第一部分几米的时候，我跑半马也半马，跑到第15公里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哎呀，就回家了，很累了。不过你可以想象那个试探。但是如果你有个身边有人一起跑的话，你发现你真的不用跑半马，你甚至可以跑全马把它跑完。教会就是这样。甚至有人说教会就是过滤器。如果你去研究过滤器的话，新加坡过滤器不便宜啊，几千块钱都有的啊。很好的过滤器它会告诉什么呢？它告诉你先过滤这个，再过滤那个，后过滤这个，过滤到完了你的这个水呢好像渗水一样。所以过滤器就是这样。不过亲爱的姐妹们，我能做过滤器吗？不能。你能单独做过滤器吗？也不能。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所以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秘诀。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的火热的来侍奉神，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来过滤，来验证神的真理，我们在一起我们来恒久忍耐，好像跑马拉松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一起的来仰望那知道一言一行的主，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一起的来仰望那知道一言一行的主。现在我们一起的来做什么呢？我们来倾听那看重久久归一的神。可能和一些青年人解释一下这久久归一的成语。久久归一的成语基本上是追根究底的意思。神到底他看重的是什么？追根究底，神在乎我们的行为吗？神在乎我们的生命吗？神在乎。不过追根究底，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神到底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里神怎么说？第四节、第五节，让我来读。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如果不重要的话，神不责备了。神要责备他们，而且这件事情不是行为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情况。这内心的情况是什么呢？以弗所教会把当初起初的爱心丢掉了，离弃了。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下来，又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们若不后悔，哇，有一件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我要临到你们那里，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拿掉挪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灯台从原处拿掉？记得吗？主耶稣站在哪里？主耶稣站在这七个灯台的当中。所以这个七个灯台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形象化，如果你把这个灯台拿掉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教会要关门。弟兄姐妹们，你要教会关吗？我要教会关吗？你做一件事情，教会就会关。神会把这个灯台拿掉，因为这是没有用的教会。追根究底，久久归一的是什么呢？那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和我把那起初的爱拿掉的话，这间教会就关了，这灯台就拿走了，灯台就拿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宗派，我们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我们是很厉害吵架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认识20年前的我的话，我很不可爱的。有时候我想，我老婆为什么嫁给我，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是为真理大发热心 我不可以告诉你我跟多少人吵过多少次的架，为了真理的缘故，可以看这种电影吗？可以玩这种游戏吗？可以去这种场所吗？都是吵架而来的。不过有一天，你知道，有一天大概十年前，我在听一个讲道，那牧师讲了一篇很简单的信息，只讲爱。我还记得我在某一个咖啡厅，我还记得我坐那个位置，我在听讲道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吗？戴着耳机听讲道，我一边听讲道，我一边流眼泪，因为我发现原来神，我多年爱你，那久久归依，那追根究底的最重要的东西我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悔改了，我要回到神的话语里头。就好像耶利米书二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二节，你看耶利米怎么说，他说以色列，你年幼对主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跟随神？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记得啊，你记得吗？以前你从埃及记，你看到这十灾，你亲眼看到这十灾，你相信神，你过红海，你进旷野的时候，那个爱情是什么爱情呢？是火热的，是起初的爱。神说我记得， I remember。 不过讽刺的是什么呢？耶利米书二章说，以色列人说 I forget, I don't remember, 我忘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那起初的爱。我们昨天小组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人说我在起初的时候我的太太多么的温柔体贴，有人说我在起初的时候我的先生多么的温柔体贴，这个是起初的爱，不要忘记它，不要忘记它，因为回忆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神命令以弗所教会做三件事情，他给了三个命令词，英文叫 three imperatives。他在希腊文给我们三个命令词，你说那三个命令词是什么呢？那三个命令词就是，第一，他要以弗所教会回想 remember, 想起当初你怎么爱我，想起当初你为我一把脾气一把泪，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认识了福音，你明白了十字架，这是第一。第二，你悔改 you repent, 第三，你回应 you react。所以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以弗所教会说，你若不悔改你就惨了，你的灯要被拿走，所以你应当回应。怎么回应呢？开始回到当初，说神啊，我要开始从里面来爱你。所以昨天我们讲了一个观念，什么叫爱呢？用我太太的话，我问她，有一次问她说，到底怎么样才爱你呢？她说心意。所以我们昨天小组分享的时候谈到这个观念。所以当你说这个人很有心，意思是什么？因为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哎呦你很有心，意思是什么？有心的人他会常常想到你，有心的人他会常常提到你，有心的人他也会常常处处为你着想，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当中，我的生命里头的确有这些有心的人。所以神说什么叫起初的爱，记得吗？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五十年前，你常常想到神，你常常提到神，你也常常为神做事情，这就是神要你的回应。神要你开始说，让我们来常常的想他、说他、做他。所以这是第二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看到这位神他是知道一言一行的主，这位神他是看重那久久归依的神。我们来看第三点，这位神也是那掌握七星七灯的主，那掌握七星七灯的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来看这第一节和第七节，非常非常重要。第一节这么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灯台当中行走的，他说，这是第一节。 在结尾的时候第七节这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必将，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七节先。你看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讲了一句让你和我当听的话，圣灵说什么呢？圣灵说向众教会说的话，众教会都要听。有时候我们看以弗所教会，我们会说哎呀，这是启示录约翰写给以弗所的，跟我没有关系。错了，弟兄姐妹们，你看第七节说什么呢？这也是写给我们的，因为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有耳朵吗？我们有耳朵，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应当听。听什么呢？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在这里的应许带我们回到创世纪的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们，不是吗？这启示录和创世纪它是两个什么呢？两个book ends 你可以说是书夹，圣经的结尾跟圣经的开始呢，它有同样的东西。圣经的结尾这一本书有生命树，约翰把我们带到什么呢？创世纪里头，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喝不到的，吃不到的东西，吃不到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过神在这里答应你和我，如果我们回转的话，神要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来明白启示录好像这三合一的咖啡。以前我去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中国宣教现在没有什么特殊了，因为国内什么都有。不过早在15年前，如果我们去中国宣教的话，你知道我们除了带若干干去中国还会带什么吗？带三合一咖啡。我们来看下一个啊 ,3 in 1。我们会带三合一咖啡。所以你说为什么叫三合一呢？你说有咖啡粉，有糖精，有奶精，对不对？所以叫三合一。所以当你和我认识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很重要的，如果你要认识启示录，如果你不会，你不要被这个启示录而纠结的话，你要明白启示录就是三合一咖啡。在这启示录书信里头呢是复杂，为什么呢？有三种体裁 ,three chandras,有三个题材混合在这个书信里面，使到这本书信很难明白。不过当你抓住这三个题材的话，很多事情呢就迎刃而解了。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来认识这三个题材。第一个题材我上堂道我已经讲了，这是一封书信，不要把这封书信切割成七部分两部分不要，这是一封信，写给七间教会，也是写给你和我，所以这是信。然后上次我们谈过了，所以这个第二个启材是什么呢？第二个启材告诉我们说，这封信呢，它也是一封预言书 ，a prophetic book， 一封预言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启示录开始的是这么说的，我来读给大家听。在第三节，一章三节这么说：念这本书上预言的，就有福了。看到没有？所以约翰直接告诉你啊，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不相信他关乎未来的话，那你就很纠结了，你就要回去历史，一直在想历史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来符合这里头的希望，来这个符合七号这里头的不同的东西不只是历史，它也关乎未来。所以到底怎么叫做预言？一般我们想到预言，我们就想到说先知讲以后未来的事情。不过圣经里头的预言它的意思更广，它意思是什么呢？一个预言家他在解释神的心意。谁记得吗？在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说我不要禁止你们讲预言，意思是什么呢？我不要禁止你们讲道，意思是我不要禁止你们来解释神的心意。所以甚至我们可以说，现在我在做的事情是在做预言的工作，我在解释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和神的活动这是预言这是预言。所以在这里启示录要让你和我明白启示录要让你和我看到神里面有个心意，神这本书里头有个计划，神在当中有很多的活动。所以这是预言的观念预言的观念。所以这个观念还不难明白， 这观念不能明白。启示录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计划。不过比较难明白的是第三点，是这个启示书卷的观念 ，apocalyptic material。所以这是很奇怪的。如果你问这些青少年人说什么叫做 apocalypse 叫做启示都是如果甚至你看字典翻译字典的话，他们怎么翻译？他们说这是世界末了，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拍电影的话，都是什么呢？大灾大难的，什么海啸啦，什么大地震啦。什么太空里头的星球坠落啦，使到这个世界末了。不过其实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怎么看待这启示书卷呢？或者这启示的题材 apocalyptic genre？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题材。可能你会问说，汉传道，在圣经里头，甚至在启示里头，你怎么知道说这个题材是存在的？和大家分享。大家打开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们注意这两个字，启示，在英文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翻译，你可以翻译它成为 revelation， 就是神所说的话，对吗？启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经常这样用的。不过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的希腊文字不是那个字，在这里的希腊文字就是这个字 apocalyptic。 所以为什么英文字用 apocalyptic 呢？因为在希腊文是 apocalypsis， 所以英文字来翻译成 apocalyptic。 所以你就纠结了，你说如果不是那个 reveal 的意思，就是彰显的意思，那到底什么叫做启示？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个题材，神在开始的时候，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个题材里头你要预备心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你就会问，很头脑，这启示录里头第一章第一节的前面几个字就告诉你里头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里头有很多的象征，很多 symbols。启示录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号码 numbers， 启示录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异梦，很多很多的意象 dreams and visions。 所以当你看一个启示题材的话，一个启示题材本身就有这些东西。所以严格的来说，如果你看旧约的话，但以理书是一个启示题材的书卷，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一个启示题材的书卷，但你看撒加利亚书，它也是一个启示题材的书卷，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号码，很多的象征，很多的意象，这就是启示录。所以当神在借着启示录让我们明白的时候，神不是要你纠结什么呢？神不要你纠结说这些号码这七个，这个八个，这个十个代表的是什么。神要你看一张图片，从这张图片里头，神要你得到一个信息。所以当你读这启示录的时候，你说我们今天来思想号码就好，记得吗？这刘易斯他写这个纳尼亚系列的时候，他写七本书为什么七本？启示录最重要的号码也是七。你说真的吗？首先用了53次，七次。所以在这里呢，有七间教会，在第一章有七灵，在第一章有七星，有七灯台，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弟兄姐妹们，你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不是偶然的。那你和我们就得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片。如果你看这是圣经里头所有七这个字，所以弟兄姐妹注意吗？启示录排行榜破纪录，用号码最多的七号，他用了最多。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第二排行榜是谁？老二是谁？老二是创世纪。所以你看到吗？这本书他写完的时候是写完了因为他好像一个书夹一样，它的开始呢是创世纪，它的结束呢 是启示录。所以如果这个号码七号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你和我就得来明白啊，为什么这个七对约翰是这么重要的？为什么在启示里头用了这么多的七这个号码？因为这个号码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号码指的是完全的意思 ，complete。所以弟兄姐妹停留一下，如果七是完全的话，什么号码是接近完全又不完全？六，兽的名字666，它可怕，不过它不是完全的可怕，它不是那完全的完全。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这七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约翰在写一封信给七间教会，甚至要我们今天宣信，来这从这七间教会里头学习怎么做一间完全的教会 ，how to be a complete church。怎么做一间完全的教会？约翰在第一章第七节，他形容神灵为什么？圣灵为那七灵。为什么要这样的形容圣灵为七灵呢？因为这圣灵是那位完全的圣灵，完全的圣灵。在接下来的日子，神要告诉你和我，他掌控这完全的历史。他借着什么呢？他借着这七印、七号、七碗，来让你看到他是这完全历史的主宰，的主宰。不过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和我有个试探，试探是什么？哦，今天我得着一个功课，那个试探就是，七是个圣号，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爱加倍就是神圣的爱。七号就是神圣的号码，对吗？有没有这个试探？我觉得你要伤心了，你要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七这个字也是拿来形容兽。让我来读这启示录13章，这里这么说：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中出来，它有十角七头。所以就不要想七是圣号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歪道理。七不是圣号，七代表的什么呢？完全，完全。所以神在写一本完全的书，神在写一封信给七间教会，让我们成为一间完全的教会。神同样的保留了这本书给我们，使到我们什么呢？使到我们到了现今，我们能做一间完全的教会，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几家身上，从创世纪，从启示录第一章一直到22章的身上，我们学习。学习做一间完全的教会，在几时？在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时代。讲这个讲到结束之前，弟兄姐妹，我要你们注意，回到这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要你们注意一个动词。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说，这么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金灯台当中行走着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注意那个字叫拿。在第一章也有这个字叫拿，不过在原文第一章的拿跟第二章这里的二章一节的拿不一样。所以你说不一样在哪里呢？在二章一节你可以说，那紧握七星，那紧紧握着这七星的那位主，站在这七灯台当中走来走去，福建话讲行来行去的那位神，神就在我们当中走来走去，不是在这个地方而已，甚至周一到周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走来走去，神是那紧握七间教会的神。所以这是你和我所相信的主，这是你和我所盼望的神。这位神告诉我们，他是寸步不离开我们的，他是看顾我们的，他是陪伴我们的。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我们回想 remember， 他要我们悔改 repent， 他要我们回应 react， 他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当初我怎么常常想你，当初我怎么常常跟别人说到你，当初我怎么常常的为你做事，主，我要把这件事情带回来到我的生命里头。可能你会问一个好奇的问题啊，以弗所教会有没有？10年后以弗所教会有，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10年后，在主后107年， 105年的时候，105年到107年的时候，有位牧者，那位牧者的名字叫做伊格纳修，伊格纳修 Ignatius。这伊格纳修是安提阿的牧者，他从安提阿就靠近巴勒斯坦那个城市，他从安提阿被罗马政府被捕抓了，就走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邮差的路线，对吗？往罗马去。他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给以弗所教会，而这封信被保留下来，今天被翻译成英文，你和我可以读。你知道这位牧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称赞你们有那起初对主的爱。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渴望你的称赞。主，一天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说我们希望你称赞以弗所教会，你也称赞我们一样。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想到你，常常提到你，也更常常为你做事，就好像我们起初爱你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